东西南北。
听众朋友，几十年来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在改善了经济状况的同时，也给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各地不断传出江河、土壤、森林等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的消息，而不断袭击北方大部分地区的雾霾现象，更加引发了人们对空气污染现象的思索。本次节目中，我们就请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组织的负责人汪永辰女士介绍她所了解的中国环境的现状，以及绿家园组织多年来在环保领域做出的一些努力。首先，我们就请他对绿家园志愿者组织做一个介绍。他说，
因为我一直是在媒体工作，那么在80年代的时候呢，我开始关注北京的环境问题。到了90年代，我曾经有一些出访的这种采访，我就发现国外有一些 NGO， 就是民间的一些组织，在关注环境上面做了很多的努力。过去我总以为，就是因为西方一些国家有钱有闲，他们才能够去保护环境。可是在我出访了了解了这个以后，其实发现很多都是老百姓自发的在做这些事情，因为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那么从96年，我就和我的大部分都是在媒体工作的朋友发起了这么一个组织。我们希望我们整个地球都是绿色的，是一个绿家园，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家是绿色的，就是我们家周围也是一个自然的生态的环境，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我们这个绿家园也可以殃及到这个全球，也可以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小的家，所以我们就起名叫绿家园。前期呢，我们基本上做的都是一些环境教育方面的，特别是我们在2000年就开始了一个记者沙龙，关注环境的记者，大部分的人可能在受大学教育的时候不一定学的是环境，可是现在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那么我们这些知识性常识性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记者们应该去再学习。那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就发起了记者沙龙，每个月从2000年到现在，只是在北京非典的时候有一次停了，其他的我们就是没有停过一次，就每个月我们都会请专家来。像比如我这两天正在请两个专家，他们就是讲雾霾，一个呢就是讲雾霾的这个整个的它对空气的构成和影响，另外一个专家是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的，他就专门讲用他们研究的方式怎么样去解决。从2003年开始关注江河，就是我们在采访中发现中国所有的江河，除了雅鲁藏布江和怒江没有修大坝被截断以外，所有的大江大河都被截断了。那我们在2003年开始关注怒江，开始关注都江堰。我们非常高兴的是，在我们关注了一年以后，有两个大坝，一个是两个月以后，都江堰有一个杨柳湖水库就取消不见了。然后一年多以后，就是在木格措，在贡嘎山脚下，就是四川一个大坝也叫停了。那么我们这些年来呢，最最关心的就是希望留住怒江的自然。而且我们在这个关注中，不但是有专家、有学者、有更多的记者，还有 NGO 跟我们一起行动。我们也影响到了这个国家的高层，像总理级别的这样的人都给我们批示过3次，像这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且有环保部门的不同意见的工程，应该科学研究、慎重决策。所以我想我们绿家园现在越来越开始认为我们的使命就是要让信息公开，让公众参与到保护环境的这个行列中。
据您了解还有专家的介绍，那形成雾霾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工业呢，还是汽车尾气造成的？
其实是多方面的。前一阵子发布了一个说汽车只占4%，但是很多人就起来说不可能。那我们已经采访过他几次的一个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的专家叫严子清，他就是认为其实在北京就是少量的车造成了重大这种影响。这次两会上那个政府报告中也提到了黄标车，严子清他就认为，他说其实我们在车是对这个北京的雾霾，比如说它的产生的是很大的一部分，他认为当然百分比现在有众说不一哈，但是他认为就是说在这个众多的车的这个污染中，其实只有20%的车，但是他们贡献的污染是80%，而这些车他们现在完全是有办法，有测量的办法把他们揪出来，让这20%的车不再上马路。
北京很长时间以来就已经有很多的汽车，为什么就最近几年才开始出现这个雾霾现象呢？
所以现在我觉得还不到说汽车到底占了百分之多少，但是还有一个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些积累的效应。你比如说这些年也有很多人认为北京的，你像现在的工厂都迁到了河北，迁到了就是外地，那么大气它是环流的。然后另外比如说像这个内蒙古，虽然现在沙尘确实是减少了，但是内蒙古在大开发的这个煤矿，我们现在有一个行动叫黄河十年行，就是每年我们都在固定的时间，我们会从黄河的源头一直走到入海口来考察黄河在我们的这轮发展中它的变化。那么走到内蒙古那一段都是大家最伤感的，原来都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它的 GDP 现在高达30%，可是它的草没有了，羊没有了，有些地方还被人称为是魔鬼城，就是它建了富丽堂皇的城市，但是缺水。那内蒙离北京非常近，原来曾经说最近的沙漠往北京推进都只有70公里，那现在我们的这些挖煤挖矿的这些的粉尘的这些污染，有没有人去把它的这个贡献有多少算出来？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水。你像北京我们每个周六我们绿家园有一个乐水行，就是由专家带着一条一条的走北京的河。那北京的河我们曾经做了一个测试，就是我们测了38条河，基本上都是污染的。那政府也花了大力气，而且通过我们民间的这种推动，像清河就现在有很大的改观。那水本来我们都知道它是起到了一个小气候的变化植被的这个影响，水里面的水生生物对环境的这种的影响，就是我们现在的不光是北京，就是我们大江大河都被截断了，然后都很多的江河成了水池子，水就不再流动了，然后地下水位下降了，那这些的对我们的空气的这种散发，对我们空气的质量是不是也有影响？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综合性的。那么现在中央下这么大的决心要去整治北京的华北地区的全国的雾霾，那么这些研究我想应该是能跟上的。那么现在才2年就能够说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什么，我觉得还是早。那你想像不管旧金山也好，伦敦也好，他们治霾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在最关键的我觉得除了领导重视以外，就是老百姓已经深受其害。我们前两天在一个朋友聚会上，有人说现在的医院心血管科的那个病人完全是和天气成正比的，天气不好呼吸科的病人心血管的病人就多，天气好就少。那这对每一个老百姓的身体健康都这么息息相关，那每一个人是不是就应该检点自己在生活中是怎么去保护环境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媒体和民间环保组织的这个的任务，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让大家不要等待，不要就是说哦，中央有什么决策，中央有什么什么，国家有什么什么，而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就是我们绿家园非常希望能去推动的。
奇怪的现象就是这个雾霾一夜之间突然就消失了，那么这个雾霾到底被风吹到哪里去了呢？雾霾消失以后的空气还对身体会有害吗？
对，这个也是大家非常担心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污染企业，先是从国外的一些大的，你像德国的，我曾经去采访过德国的这个钢铁企业全都搬到中国来了，中国现在是一个世界工厂。那现在我们中国呢又有很多的是发达地区的企业又搬到了这个贫困的山区去污染那些地方，这个是我们担忧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就是曾经我们在没有公布 PM2.5 的时候，我们老说蓝天，就是说北京有多少多少个蓝天，但是我认识一个工程院的院士，他就一直在呼吁应该测这个 PM2.5，就是说蓝天并不一定就真的是空气质量就是像天这样的好，所以我们也不能只以天蓝不蓝来判断我们的空气。那一夜之间虽然风都给刮走了，但地球很大，宇宙很大，它刮到的到处都是，也有人说它刮到了哪儿哪儿哪儿，那这些我觉得还是应该由科学家来说。但是我觉得作为 NGO 来说，作为一个这个关注环境这么多年的一个，我管自己叫环保发烧友来说，还是希望就是大家不要光埋怨，不要光等待，这就是我们老百姓能做的。
除了空气污染问题以外，您很关注这个河流环保情况，那么现在的中国的河流土壤还有树林的这些破坏问题，有没有一点能够得到改善的趋势呢？
当然一定是，你看就是我特别认真的听了我们这次两会的政协的这个报告和国家总理的这个报告， 就是环境在他们这个在历届的政府报告里面是空前的，是因为环境确实出了问题。那我想我们在中国来说，这个政府的重视的话，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多的决策是政府来制定的。而且我刚才讲了，我们在每个星期乐水行关注北京的河以后，现在北京的，你看我们上个周我们走的是北京的南护城河，就是在前几年我们走到那儿的时候是臭的，但是我们上个礼拜走真的是可以说碧波荡漾，就水改变了非常非常的明显。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觉得只要每一个人都去真正认识到这件事情，我可以，就是如果你不是老是在那等着，你是觉得在改变环境我能，我觉得就是希望。我去年去的鄱阳湖就是真的是拍出来一片草原，这个确实是非常大的。我其实说我是乐观的，是我觉得我可以做推动一些事情，但实际上是非常担忧的。就是像这种湖，它其实是大地之肾，它既可以排毒，既影响环境，它还是我们的基因库。所以我们现在中国大大小小的湖出了问题，是非常非常需要我们去关注的。然后这些湖都和江河连着，现在其实我们有一些关注水的人认为，其实河流的问题比空气的问题更需要我们去关注。生命之源是什么？是水，对吧？当我们不能离开空气，可是这个雾霾我们还能呼吸，对吧？虽然我们可能会造成一些疾病，但是水没有了，你说我们人还怎么生存？在我们面临的就是北京，就是全世界现在最缺水的城市，不是之一，是最缺水的城市。全世界人均可能要应该3000立方米，中国是1000多，北京是100，这么大的这个缺口。其实我也特别想呼吁，就是能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华人，我们的有共同的祖先，那现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出了问题了，我们虽然还住在这儿，你们在世界各地，但是我想这个关注这个家乡的环境应该是大家共同努力。中国我们小的时候就说过一句话，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那我们作为一个海外的华人，你们现在可以生活在空气也好水也好的环境，那你们想一想，你们能为家乡做些什么事情。其实我在很多的这样的节目中我都在呼吁过，可是真正的海外之子能够做出贡献的，我知道很多人做了教育，也做了扶贫，但是真正为家乡的环境掏出一份你们的心，你们的能力，我觉得是不够的。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呼吁你们是不是可以拿出你们工资的1/1000，为北京的空气，为中国的水做一点努力。我们的这些 NGO 其实有很多想法，有很多工作，但是我们现在真的是不容易。中国的很多 NGO 可以说是在坚持着。那如果我们海外有这么多成功的这些海外华人，你们也能跟我们站在一起，为家乡、为祖国、为我们这个民族做点事情，我觉得是时候了。就我们现在最着急的是，我们关注怒江10年，我们就一直想办一个怒江摄影展，可是我努力了1年也没有钱办成。如果大家有可能跟我们一起来办一下这个怒江摄影，其实就是找一个场所，放大一些照片，制作一个我们10年拍的纪录片，也不是说要多少多少钱， NGO 花钱是非常抠门的，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做成。我真的是天天最着急的现在就是这件事情。
有兴趣参与到绿家园志愿者组织活动的听众朋友们，在绿家园的网站上就能找到相关的信息以及联系方式。感谢汪永辰女士接受法广的专访，东西南北专题节目由艾米编播主持，感谢收听，下次再会。